主凡事引导我。这个题目今天呢，如果您看在周报的中间呢，写的是说如何面对困难啊，这是今天我原来的题目，如何面对困难。我在礼拜三跟告诉弟兄姊妹说，今天这个礼拜天要讲的如何面对困难，有一位姊妹说，不是前个礼拜还讲当你在沮丧中吗？怎么都是这样的题目呢？我说如果有人还没有到沮丧的那种的程度，你已经在面对困难了，那是对你说的。如果你非常的沮丧，因为这个困难的缘故，可是呢你已经走出了沮丧的光景的时候呢，你要面对困难的时候呢，我想这个题目呢也是对你说的。不过呢，我想这个题目呢是包括在对我自己在内的所有人说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人把世界上的人呢分成三类人啊，把世上的人分成三类人，你想大概是哪三类人呢？也许你那个 头脑比较快，想说也许是已经信主的，然后呢还有没信主的，还有呢半信半疑的，三种是吧？其实不是三，不是这样分的哈。有人把这个世上人分成三种人，是什么人呢？说一种人呢是已经走出困难的，走出困境的人，是已经走出来的，是刚刚走出来的。还一种人呢是正在困境中，正在困难中的人啊，是第二种人。那还有一种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将来要走进困难跟困境中的人。那我想这类人呢，如果你不是在前两种之内呢，包括我呢应该是在第三种之内的。我们知道呢，困难在我们的人生中呢是不可避免的。有人说呢，这个困难呢实际上是 difficulty is part of life， 说是困难困境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啊，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总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呢，我们做基督徒的呢，那是非常有福的人。为什么呢？那耶稣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在世上虽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非常心得安慰的地方。耶稣他为什么要给我们这样的应许呢？那因为耶稣知道困难能让我们畏惧，困难也能让我们停滞不前啊，这是耶稣所知道的事情。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有困难，也许是我们个人身上的困难，也许呢是我们在工作中，我们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也许呢是我们在家里面跟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的孩子所遇到的困难。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呢，我们也许是在教会里面所遇见的困难。如果我们为这个看看这个国家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国家也有困难。那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段经文呢，那讲到是尼希米他是怎么样面对这个国家的困难，是在这个层次的啊。不过呢，不论是哪一种的困难，不论是哪一种的困境啊，像今天啊，我们所要看的这些困难的来源，我们所要面对的困难呢，它都有非常类似的地方。那走出这个困境，走出这个困难呢，也有极其相似的地方。所以我们从尼希米这个人他自己的经历，从这个人的经历呢，我们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那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下午在这边一同来分享尼希米他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他是怎么走出这个困难的。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要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这本圣经成为我们生活的指南。主，我们要感谢你，我们从圣经中尼希米的经历中我们得到帮助。求主你的圣灵今天下午运行在我们的中间，开我们心灵的眼，让我们不仅读懂这些字句，更看到主你的心意，更看到今天能帮助我们的地方。求主也特别帮助我们，给我们行道的能力，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祈求祷告的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今天所讲的这个尼希米的讲的这个尼希米这个故事中呢，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尼希米碰到这个困难的背景是怎么样的那这个背景呢我们要这个追溯到 这个离今天大概是2500年那个时候啊，25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那以色列民因为他们背叛神的教训，不遵守与神所立的约，而且呢拜偶像成婚，以至于呢给整个民族带来了非常大的灾难。那以色列在所罗门去世以后呢，就分成了两个国，南国跟北国。可是南国跟北国呢都相继的这个灭亡了。以色列民他们在灭亡之后呢，他们受尽了许多的凌辱，也成为流亡之民。这个叫呢 a nation in exile， 整个国家都是在这个流亡中间。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段经文呢，那是发生在主前这个今天，就是离今天呢25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样一种情形呢？就是刚才公乐弟兄特别带我们读的，在这个尼希米的第1章第9节，那说什么呢？我读给大家听啊，读给大家听，说这是神对以色列民说，他说呢，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上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召集回来，带到我所选立为我名的居所啊。这个就是发生的事情，神把他们又带回了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犹大地啊。那当时呢也把他们就带回了这个耶路撒冷。那我们知道第一批回去的呢是所罗巴伯跟这个约书亚，他们回去呢就建了这个圣殿。等到这个圣殿都建完了以后呢，第二批又回去了，那是以斯拉带他们回去呢，因为圣殿都有了，可是呢对神的话语的那种的渴慕，对神的话语那种的敬畏呢却还没有呢，以斯拉就回去呢复兴了在以色列民中对神的话语的这种渴慕，遵行摩西的律法。那这是以斯拉所做的事情。当你看到以色列民他们都遵行神的教训的时候，遵行这个神给摩西律法的时候，这国家就怎么样呢？就开始就兴旺起来了啊，国家就兴旺起来了他们的这个力量呢也渐渐的就这个强大起来。那这个时候呢，他们想到的是说，曾经我们被掳之后，这个城墙都倒塌了，都毁坏了，那他们想着说，我们就开始建造这个城墙啊，建造这个城墙。可是旁边的这些住在他们邻近的这些另外一些民族呢，哎，他们就非常的害怕。为什么呢？他想这些城墙建立了起来了以后呢，他们又兴旺起来以后，这个很大的力量在那边，对他们是很大的威胁。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就不想要这个以色列民把这个城墙呢重新建立起来。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上书告诉谁呢？告诉当时在这个波斯帝国的一位叫亚达薛西，这个啊，亚达薛西就是亚哈水鲁王。如果我们对这个以斯帖这个故事比较熟悉的话，就是那位王。他一个叫亚哈水鲁王，另外一个呢叫亚达薛西，两个名称都是一个人。那告诉这个亚达薛西说什么呢？啊，说以色列民谋反了，啊，不行了，那边告急说那边以色列民谋反了。那这位亚达薛西王当时呢，怕这个以色列民谋反呢，就下令说呢，就不准建这个城啊，不准建这个城墙。那一旦这个城墙不能建的时候呢，那周围这些害怕以色列民把这城墙建起来这些呢，那趁机就投井下石，同时呢也来骚扰他们，甚至呢拆毁已经破损的城墙，甚至呢来烧毁他们的城门。那这个呢就是在尼希米记第一章这边开始的。所以他的弟弟呢啊，他的弟兄呢就叫做哈拿尼呢，就是从这个耶路撒冷来了，就告诉了这个尼希米这件事情啊。这个就是这段时间的背景。那告诉了这个尼希米这段事情的时候，这个尼希米的反应是怎么样呢？那他第一个反应呢是哭泣。第二个呢是这个禁食祷告。哎，这个是这个尼希米的反应，一个是哭泣，一个禁食祷告啊。他为什么哭泣呢？为什么悲哀呢？你会问说呢，那他是为他们的同胞的所受的凌辱，所受到灾难所悲哀。你会问，没有城墙难道就值得这么悲哀吗？没有城墙就值得这么悲哀吗？哎，我可以跟你讲个例子啊。如果你家里面今天你们出来，如果家里面这个门没有锁的话，你觉得放心不放心呢？你可能不太放心。如果你出来在这边你家没有门的话，你会不会放心呢？ 那更了不得的一件事情。一个城没有城墙呢，就像一个家没有一个门一样的。那你知道晚上的时候是白天的时候，那是被人凌辱任人宰割的。这样这是为什么尼希米因为没有城墙他会这么的悲伤，因为他看到他们同胞所受的凌辱，所受到的所受到的这个灾难。那这是这是这个尼希米。我们知道呢，从后来这个故事看呢，我们知道这个尼希米他不仅仅是一个他不仅仅是一个这个流泪的流泪的人，他同时呢是一个很有胆量的，也是很有魄力的，也是很有勇气的这样一个人。我们从后面你会看到他是有胆量有勇气，而且呢很有魄力的一个人。他当然知道碰到这个事情他要该去怎么做，可是你发现呢，尼希米他虽然知道有工作要去做，有事情要去做，可是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那他的第一个反应呢，却是呢把这件事情带到神的面前，向神来祈祷。他第一个反应就是祷告第一个反应就是祷告，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难，而且呢是非常大的工程。你说如果要修个城墙把这个城围起来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不错，可是这件事情也是非常的难。你说难在哪里呢？你会发现这件事情，这修复城墙这个事情是由来已久的难处，我们讲是好多好多年的难处了。为什么呢？如果您读过这个以色列民他们这个流亡的历史的时候呢，那你知道这个在这个祖前这个586年的时候呢，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曾经呢到过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都给烧掉了，烧掉之后呢把他们的城墙呢也完全毁坏了。那这个时候当尼希米他的弟弟来告诉尼希米说，你看呢，我们的同胞在耶路撒冷受尽了这样的凌辱这样的灾难，那已经有多少年了呢？这个时候从城墙被毁说有140年了。那你说这个问题在哪里？这个问题这个困难是呢很久很久以来就是这样的。也许您说如果140年的大困难140年的问题，也许呢刚刚城墙刚刚毁的时候没人敢去造，因为这个波斯帝国的王都不准他们造。可是后来有一阵子呢，波斯帝国这个王呢对他们非常的这个容忍，也让他们回去建造圣殿。那这个时候应该是有人在建造了嘛。如果从这个时候算起来说到今天，当尼希米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有多少年了呢？那这个时候已经有10几年的历史了。所以你能看到尼希米所碰到的这个问题呢所碰到这个问题，按照中国人的这个俗话说，能说冰冻三尺呢非一日之寒，是一个很久以来这个遗留下来的问题。这就是他要面对的困难，很久很久遗留下来的问题。很多人会被这样的问题所吓倒的原因呢，就是这是长久以来的问题，一直积到今天了。这个呢是尼希米他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说这个困难实在是大，因为长久以来就是这个问题，没人敢去，没人敢去碰的问题。那么尼希米在这边还碰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发现要修这个城墙呢，中间有很大的阻拦。你说为什么修这个城墙有很大的阻拦呢？那如果你再翻回去这个圣经的时候呢，那你会看到，就在这个时候，就是尼希米听到这个城墙他们这个由这个耶路撒冷里面的百姓受到凌辱受到灾难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是亚达薛西王他在统治这块地方的时候。那个时候刚才讲的这个犹大省的这个犹大这个居民在那里呢居住下来以后呢，就越来越兴旺，这个犹太社团呢越来越强大他们开始建造这个城墙。可是当时在周围的这些居民呢那是非常的害怕以后呢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觉得说如果再修下去的话就会影响到他们自己利益，所以他们上书给谁呢？上书给就是这位亚达薛西王他上书的理由是什么呢？他告诉这个亚达薛西王，这是记载在这个以斯拉记的第4章 到二十二节，这是一段插曲，在以斯拉记中间是一段的插曲，在这个尼希米的前面一本书呢，就是以斯拉记的四章这个八到二十二节。他说什么呢？他们说，看呐、啊，这些犹太人呐、啊，日益的强盛，现在已经在建造城墙了，而那个城呢，他们曾经有反叛的恶名在那边，说这个城呢、啊，耶路撒冷城有反叛的不好的名声在那边。那他讲的第二件事情呢，是说如果他们把城墙建立起来的时候呢，没人给你进贡了，没人给你交税了，那么这时候呢，你就得到就会有经济上的损失，你就经济就没有来源了，这块的经济呢就没有来源了。这是当时在旁边这个耶路撒冷城旁边这些居民所写的第二件事情啊。第一是说那个城有一个很不好的名声，有个叛逆的名声。第二呢是说呢，如果他们城墙建好了以后呢，那么你的税收就少了，那么没人给你进贡了，接下来什么呢？那你王的名呢就修到了羞辱了啊，就受到了这个羞辱了，对王来说是个羞辱，哪里有说你统治的地方人居然不给你进贡的呢？那接下来还说什么呢？如果他们不给你进贡，他们修起来反叛以后呢，你对那块地呢失去了控制了。哎，这个事呢，当时在住在这个耶路撒冷旁边的这些，当时的这位叫省长呢，叫做利宏啊，这个跟他一些同伙的呢，就把这封信呢写给这个亚达薛西王。亚达薛西王看了这封信以后呢，那心中当然是非常的着急，结果呢就到这个派人就到这个耶路撒冷去看一看是什么情形。后来他看完这个情形呢，他就下个令说呢，不准再建造城墙了，啊，这个城墙不能再造了，一切都要停工。那这个时候也就是当时在那边的这个耶路撒冷旁边的这些居民呢，就开始来偷井下石，去再把已经刚刚修好一点点的城墙呢，又给它给毁坏了啊，又给它毁坏了。那你想，这个尼希米呢，他听到这个消息，他想的就是要建城墙，可是想着要建城墙，现在还是谁在位上呢？还是以前这位亚达薛西王，就那位下令不准建造城墙的那位王，他所下的令。那你知道波斯帝国在当时在世界历史上是一阵子是非常强盛的，那这个王他一个什么名声呢？就是言出必行的名声。那你想这个尼希米他遇到的困难是多大呢？这个王他已经下令说不准建城墙了，可是他知道呢，这城墙呢是必须的，所以不仅仅是说这个问题是由来已久的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呢要建这个城墙呢，这个困难呢就是有个这么大的阻拦在那里。你想现在我们要让总统改变个决定都不容易，那你要想那个时候你让亚达薛西王能改变他主意收回他的命令呢，那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一件的事情啊。这个是啊，尼希米他遇到的第二个困难，就是中间有阻拦啊，中间有阻拦。那还有一件事情呢，也让这个尼希米呢啊非常的这个啊非常的啊对这个困难呢啊，这是他的一个难处。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件事之前呢，十三年前呢，有一位叫这个以斯拉的，就我们刚刚讲，他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他回到耶路撒冷说，这个以斯拉是谁呢？那以斯拉呢，他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以斯拉是个不简单的人，为什么呢？他在这个亚达薛西王在位的时候，他是这个政府里面叫文士，文士是什么呢？就 secretary。那我们现在翻译成 secretary， 那个时候就相当于这个亚达薛西王的内阁啊，一个内阁里面的 secretary， 也许他是负责一个这个啊他的这个宗教事务部的一个 secretary 这样子一个内阁啊。这个人，那他呢，他不仅仅在这个亚达薛西这个政府里面是一个高官，同时呢，他对这个摩西五经啊非常的熟悉啊，摩西五经非常的熟悉。如果你今天问这个犹太人说，这个在你们中间关于摩西五经的事情除了摩西以外谁是第二位呢？那谁是第二位呢？哎，就是这个以斯拉。他对在以色列这个哈、啊、以色列百姓中间恢复这个律法读神的话语呢，他是贡献最大的啊，仅次于摩西的，所以就有人把他叫做这个摩西第二啊，摩西第二是一个非常有贡献的人。那如果您读过这个以斯拉记，还发现一件事情， 当以斯拉回去的时候呢，那里已经有圣殿了。他呢，但是呢，这个犹太民呢，他们跟外邦人这个结婚成婚，娶外邦的女子结婚成婚，所以呢，这个风气呢就一天一天的往下走，因为拜假神的缘故。所以以斯拉回去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断绝跟这个外邦女子结婚这件事情。已经结婚的呢，把它休掉，将来呢再也不准跟这个外邦人结婚。那这个以斯拉是这样的一位人啊。可是呢，等到尼希米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发现以斯拉的名字也不在那边了，也不知道以斯拉在哪里了啊。这个是在尼希米之前他所碰到的问题。有人就觉得说，你这个以斯拉是这样一位有啊一位有作为的人，他怎么会在这个尼希米到达这个耶路撒冷城之前，怎么会就是一点名声都没有了呢？一点事情都没有，关于他的事情怎么一点都不写了呢？所以有人就以为说呢，以斯拉也许是尼希米之后回到耶路撒冷的。可是这不是大多数圣经学者的认为。大多数的圣经学者认为呢，大多数圣经学者认为是以斯拉是在尼希米之前回到耶路撒冷的。如果是这样，我自己也认为是这样。如果是那个以斯拉是在尼希米之前回到耶路撒冷，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就是说以斯拉他也不是一个 superman 啊，以斯拉他也不是一个超人。以斯拉他跟我们今天一样，也有他软弱的地方啊，也有他软弱的地方。那这是尼希米所碰到的问题，就是前人已经试过，我不相信以斯拉在建城墙这件他一点贡献都没有。而且在以斯拉记里面还提到说他们要修城墙，却被当时的这个省长利宏他所阻拦。所以我相信呢，以斯拉他也 try 过，以斯拉他也试过，可是呢都没有成功。所以尼希米碰到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一个长久以来就是这样的问题，而且呢这个问题呢中间有这样阻拦的问题，而且呢这个问题呢是前人已经试过，一个不简单的人他已经试过可是没有成功，他面临这样的问题。那我想呢，这个问题是很大的一个难处。如果尼希米他在那个时候碰到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难，跟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如果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话呢，那我想我们今天下午也不必听这篇道了。可是呢，我发现呢，你我都会发现呢，尼希米当时所碰到的问题呢，也正是我们今天所碰到的问题。假如说你在向家人传福音的事上碰到了很大的困难啊，然后呢你的这个家人呢好几年听完福音都不信主，而且呢他不但不信主呢，而且心中这个阻拦呢越来越大，而且呢你会发现他听过远志明讲布道呢，听过很多传道人布道，他还是不信。前人在这边做的工好像似乎一点的效果都没有呢，我想你的困难呢，那跟尼希米的困难那是一样的困难。假如说你的孩子有一些比较长期的疾病，长久以来就有这样的疾病，你也请了医生去看可是没有见好，我想你的困难呢，那跟尼希米的困难也是一样的困难。假如说你在教养孩子上面，你发现孩子长久以来慢慢慢慢的越来在教养孩子上面越来越多的问题，而且呢你会发现他越来越反叛，而且呢已经试过各种各样的办法还没有改变，那么你的问题呢跟尼希米的问题是一样的问题。假如说你觉得我在夫妻关系上面，原来长久以来在夫妻关系方面就有这样的问题，可是发现呢夫妻关系没有好转，而且呢越来越多的阻拦，我想跟我的配偶说几句话呢他都越来越困难了，而且呢有人来劝过来帮助我们没有好转，那你的问题呢跟尼希米的问题是一样的问题。假如说我们都在这边寻找，在礼拜天上午做礼拜，你跟我们都去寻找，而且找了一阵子了，而且找一阵子呢不但没有找到，发现这个阻拦呢越来越多，我们早上好像也没有希望早上再做礼拜了，而且我们还找了很多地方，以前人也找过了还是没有找到呢，我们每个人所面临的问题跟尼希米面临一样的问题。 那么你说，如果我们跟尼西米面临的问题都是一样的问题，有什么办法呢？怎么办呢？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是我们不用 panic， 我们不用紧张，我们不用紧张。那感谢主呢，尼西米他在那个遇见那件困难的事情的时候，他在那件事上所行的所做的呢，是可以给我们学习，值得我们学习的。同时呢，尼西米在那件事上他所经历的呢，也可以来帮助我们，也可以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经历。这是今天下午我们坐在这边的目的啊！今天下午我们坐在这边的目的就是这个。那你问说，尼西米他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时候，有什么地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呢？那至少有三样啊，至少有三样。第一件是什么呢？第一件就是完全交托给神，把这件事完全交托给神。你看看尼西米，他听到这个啊，他听到这个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居民他们所受到凌辱跟灾难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读，读到啊，我们一起来读，读啊第一，我们来读第二节好不好？第二节到第三节到第四节，好，我们读一二到四，来，我们一起来读。那时，和耶路撒冷的官警，他们对我说，那些被受凌辱，并且城门被火焚烧，说好，就读到这里。在这边看到这个尼西米，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哭泣，然后呢是禁食祷告。他悲哀，那是因为同胞受凌辱的缘故。他禁食祷告呢，那我们知道啊，我们知道，那他是在神面前非常啊非常专心一意的来祷告。他知道这件事情一定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靠神的大能跟大力。如果不是靠神为他做这件事情的话呢？他的筹算，他的预备，他的任何事情呢，都不会成功的。这是尼西米他深深的相信的一件的事情。那这边特别讲到这个禁食祷告啊，禁食祷告，在禁食祷告在这个旧约里面，有什么时候是禁食祷告的时候呢？那是呢，我们知道前几次这个王牧师在这边讲尼尼微的时候，那是为这个罪认罪悔改的祷告，那个时候呢可以禁食祷告，有禁食祷告为罪而痛悔的事情。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急难当头的时候呢，禁食祷告，这在这个四世纪的20章26节，那个时候呢他们也禁食祷告。那还有什么事呢？为这个国家前途命运的时候也禁食祷告，包括以斯拉，包括但以理，然后呢包括呢尼西米，这几个人都在国家命运的关头呢禁食祷告。如果在新约中有没有禁食祷告呢？那也是有的。记不记得耶稣的门徒去赶鬼，结果这个鬼赶不出来啊，鬼赶不出来，那这些人就问说，为什么你的这个门徒们赶不出鬼来呢？那耶稣怎么告门徒问说，为什么我们赶不出鬼来呢？那这个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什么？这件事情非祷告不可，中间还加了个禁食祷告，那特别讲迫切啊，讲的是迫切。那另外一件事情呢，是为了前途，为了服事的方向呢，大家禁食祷告。这个在呢啊，这个在这个使徒行传的13章啊，这个1到3节是安提阿教会要差派宣教士出去，再去宣教的时候呢，为了方向的缘故，为了前途的缘故呢，他们禁食祷告。啊，这个禁食祷告是啊，禁食祷告是。是在神面前一种迫切啊，在神面前迫切一种专心的。我想你有没有这个禁食祷告的经验呢？那头两天那是很不好受的，那头几餐呢是很不好受的。可是有一件事情，禁食祷告也好，没有禁食祷告也好，有一件事情就是心态。那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那我们的态度呢，应当是呢，不是借着行为， 不是借着进食来向神跟神交换什么，不是借着行为，而是呢真是一种迫切，一种专心。那在这个旧约的时候呢，吃饭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也是蛮麻烦的事情。光吃饭呢就可以消耗你很多的时间，进食祷告呢你可以专心下来，有更多的时间专心在神的面前来祷告啊，来祷告这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个尼希米呢，他把重担交在神的面前，他把重担交托在神的面前。这里是怎么说的呢？你听第五节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这讲的说把他的困难呢带到神的面前，交托给神啊，交托给神，交托给神。因为尼希米他知道呢，他不是向一个人祈求，乃是向天上的神祈求。尼希米为谁工作呢？那尼希米为当时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波斯帝国的国王工作啊，这位是很了不起的这个帝王。可是呢尼希米他知道说，他向神祷告呢是那位在天上大而可畏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的神。来到耶和华的面前呢，那亚达薛西王也算不了什么，算不得什么。这是尼希米的这个心态。所以呢他把这个困难呢带到神的面前，放在呢最恰当的位置，最恰当的位置。有的时候呢很多事情呢，在我们碰到这样的关头的时候呢，我们真是要把这样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我记得在中国教会有一位叫吴勇长老，可能大家听说过他是中国教会非常这个受人尊敬的这位长老另外有一位牧师，可能沈保罗牧师，大家可能听说过他这两个人呢，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那什么共同的特点呢？他们都曾经在他们生命中呢把他们自己呢完全交托给神。那这什么时候呢？这两位人他们都是在很年轻的时候，我记得他们大概都是在28、29岁的时候，30出头的时候。那我就讲这个吴勇长老这位他的这个这件事情。他那时候是1951年的时候他当时很年轻，那在这个台湾也有一间是这个教会呢，是非常好的教会。他在那里服侍有一阵子呢，他就觉得这个肚子这边，这个肠胃这边呢有点疼痛。他也一开始也没有这个太大的去也没有太注意，可是过了一阵子呢，他发现呢在这个肠胃这边呢有硬块在这边。那一般医生看了就说，如果是硬块呢有可能是肿瘤，如果是良性肿瘤还好。结果他们这个他原来在这个台湾的这个铁路局里面工作，到了这个铁路局，那个这个医生给他照光了以后 X 光说这个不行，看样子好像是恶性的这个肿瘤，是在大肠里面在大肠里面。这个恶性肿瘤在这个大肠里面呢，而且这个已经开始长到这个黏，就是这个腹腔的这个黏膜上长到这个扩散到这个腹腔这个黏膜上了在这个时候呢，医生建议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开刀，看看里面到底情况是怎么样，因为照的还不是特别的清楚，所以建议他去开刀。那么当时呢他就再问了另外一位医生同样的这个结果，那就去开刀。结果当开刀的时候，把这个大肠这个一开出来的时候呢，哇不得了，为什么？那个肿瘤已经扩散了，除了在这边有一个硬块在那边的话，这个大肠里面这个肿瘤就扩散，就是大的很大，小的就像一粒粒小黄豆半粒米这样大，就扩散了，一直扩散到它哪里去呢？扩散到它这个大肠的最底部这个地方，肠里面都是这样的。那医生下了一个结论什么呢？没有办法了，这个人必死无疑了，到了这个生命的这个大肠癌的这个晚期了，没有办法，就给他合上吧合上，那就叫他回去了，没有办法，你就等死吧。他真是把这件事情，他一家人把这件事交给神，他们教会也是把这件事交给神，完全交托给神，奇妙的很。居然过了半年以后呢，他没有事情没有事，那个大肠癌呢都这个都没有了，都没有了。 你知道他后来又活了多少年了？这是1951年的事情，我记得是在1996年的时候，是多少？过了45年。那个时候在主恩堂，我那时候也在主恩堂啊，请吴勇长老来这个培灵会的时候，我跟丽华我们听的时候，我们是第一次听到这么好的一位讲员在上面讲到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那时候是多少岁？应该有80，这是30多、30出头的话，过45年是75岁。这么年纪的人呢，从加州，从台湾飞到加州，加州飞到纽约市，居然没有一点的时差。哇，真是感谢主，神医治他，在人没有办法的，在神却没有难成的事。就像刚才所唱的这首歌，当我们把自己全心交给神的时候，神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的恩待。你说神保罗牧师啊，他年轻的时候呢啊，他是想这个啊，想为神所用，就是他年轻的时候，也是在20几岁的时候呢，得了一次重病。那这个神保罗，他太太呢是个护士，他病得这么严重的时候，他太太都觉得说该准备后事了。他太太都给他准备那个穿这个穿死去后的那个寿服了哈，寿服了。他太太都为他准备这个，可是有一位宣教士呢，为这个神保罗牧师啊抹油祷告呢。他居然就从死亡的边缘就走过来了。我相信呢，神是要用神保罗牧师，神也要用吴勇长老，他们在那个时候才20几岁的时候。不过有一件事情呢，让我们知道呢，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就交托给神。那这个是呢，尼西米这边啊，尼西米在这边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他把这件事情带到神的面前，第一件事情。那你看这个尼西米接下来的祷告是什么祷告呢？在我们这边讲叫认罪的祷告啊，认罪的祷告就是这个公乐弟兄啊，在我们所读的这段认罪的祷告，他承认自己的罪，他在这边用我跟我们啊，他在这边用我跟我们，他也不是为了别人的缘故，乃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为了自己所犯错的缘故。我想这对我们每一个现在困境中，特别是在人际关系方面有困境中的弟兄姊妹呢，我想对我们那是最大的帮助，最好的帮助。尼西米他实际上说什么呢？他说，主啊，我真是有罪了，我来不是向你祈求出困，求一条困境的出路，我是要来向你忏悔，我要是我自己把问题搞得这么的高糟糕，但是呢，我来到面前你的面前，我必须负上我的责任。我没有改变这个，我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事实，可是呢，我来到神的面前求主赦免我。那这个呢是尼西米的祷告，尼西米认罪的祷告。他知道在许多的事上呢，他们的父家得罪了神，他也得罪了神，这是尼西米的祷告。尼西米他不仅仅是认罪的祷告，他还有一个愿望。愿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第11节，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众你民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恒通在王面前蒙恩。这个是尼西米的第二个的祷告啊，第二个的祷告。什么叫做恒通呢？恒通就是在这件事上成功啊，在这件事上成功，让他呢在王的面前蒙恩。尼西米他知道说，只有神可以改变王的心，只有神可以让建城墙这件事情成功，那只有神能改变王的心。那在今天王的心是什么呢？在我们今天王的心是什么呢？很可能这个王的心呢，那是你老板的心，很可能这王的心呢是我们配偶的心，那王的心呢很可能是我们孩子的心。尼西米他借着神，他要改变王的心。今天我们同样的借着神可以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改变我们周遭人的心。我记得啊，有一位这个传道人，他戴德森啊，他说什么呢？他说借着祈祷呢，让神改变一个人是可能的。他说借着祈祷让神改变一个人是可能的。我不久前呢啊，我听到一个这样的见证，不过是我亲耳听到的啊，一个听到的，那是一位这个姊妹她所做的见证啊。 讲的是什么事呢？那这位姊妹呢，她是来到美国这个求学，然后来到美国求学啊。那个时候呢，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才刚刚信主。那么刚刚信主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灵命都是软弱的。那么到了学校呢，找了这个 professor， 就是找了这位教授啊，找了这位教授呢，就跟他做研究生了。可是你知道这位教授也是女的，那也是不好相处的一个啊，不好相处的教授。那你想，当两个人碰到一起去的时候呢，当你的这个老板，我们经常叫研究生的叫我们的教授叫老板，那当你的这位教授对待你的态度的时候呢，加上我们自己的态度的时候呢，那有的时候是真难相处下去。不过呢，你又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前途，你的博士这个学位都掌握在他的手中。如果关系搞僵了的话呢，要不然你就自己再去找一位这个教授，还要多花几年的时间。这个对每一个做研究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跟你的教授关系不好的话，你自己对你的前途很担忧。那同时呢，你还要每天面对他，跟他在一起。那你可以想象这种难处啊，这样想象这种难处啊。当时呢，这位姊妹才刚刚信主不久，是真是很难相处，因为一讲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觉得就是这位姊妹，他觉得自己好像不够谦卑的时候呢，哎，你会发现这位这个教授呢，他的火气更大，他火气更大。还好呢，是一位信主的姊妹啊，他在这个教会中呢，得到弟兄姊妹帮助，因为这实在是苦恼的一件事情啊，得到了帮助。他想的第一件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为自己的这个 professor 教授祷告，没有别的办法，为他祷告。哎，你会发现呢，为他祷告呢，当你开始为他祷告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自己的心态呢，那就改变过来了。你自己的心态呢，转变过来，在跟他相处的时候，跟他在谈论的时候，在跟他的这个在他面前，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语言叫 body language 的时候呢，你在跟他接触的时候呢，眼光接触的时候，你发现完全不一样。那是因为呢，你在为他祷告啊。当你为他祷告的时候呢，这件事就很奇妙的就发生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不能讲太多，我就告诉大家个结果是什么哈，结果是什么。那这位姊妹后来就结婚了。那结婚的父母不能来，那么要找一位这个叫什么呢，往往都是结婚的时候是要这个做父亲的，把女儿交到新郎的手中嘛，来，那父母不能来，那你知道谁去把这位姊妹送到这个先生的手中呢？如果你们也那个脑子快的话，想到就是那位教授啊，就是那位教授。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这里戴德森牧师他所说的呢，借着祷告让神改变一个人是可能的，还真是这样，真是这样。尼西米碰到这种情形，在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同样碰到这种的情形。但是呢，神能改变人的心，神能改变人的心。那这个呢，是讲到的第二件事情。讲到一件事情说，尼西米他完全交托给神，他知道那件事情很困难，要非改变王的心不可。可是呢，他让这件事情呢交给神去做，交给神去做。不管是前面讲到人际关系也好，不管是讲到病症的医治也好，不论是什么困难，尼西米他个人的经历跟我们在座的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个人的经历，我们有一件事情是要把我们的困难，把我们的重担完完全全的交托给神啊，这是第一件事情。当尼西米在神面前祷告时交托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这边第一节说的是在第一节是叫基斯流院啊，基斯流院。后来到了第二章的第一节，在这个第二章的第一节叫做尼撒月。那这两个月中间隔了几个月呢？啊，那是隔了四个月。那我请问大家，在这个四个月中，尼西米做了什么事没有？祷告，很好，谢谢。还有什么？有没有人说他没有做什么事的？进食，谢谢。还有呢？如果有人说他没有做什么事的话 ，You are missing a great point。 他做了一件在祷告中最大最大的事，那就是等待神。虽然你没有看到任何事情，你没有看到任何的结果，你没有看到情形任何的改变，可是尼西米在这边做了最大最大的事情，叫做等待。所以我在今天的周报上呢，我刻意的没有把那两个字写上啊。第二件事情什么呢？是耐心等待神。第二件事情是耐心等待神。耐心等待神是这么的重要啊！耐心等待神对于这个基督徒是这么的重要。有一位传道人他说什么？他说，除非你学会等待，否则你永远学不会祷告。他说，除非你学会等待，否则你永远学不会祷告。那我们经常发生的事是什么事呢？当讲员在这边讲了祷告很重要的时候呢，大家都非常的兴奋，所以呢回去为很多事情祷告，结果祷告大家也非常大的热忱，也非常的具体。可是一个礼拜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发现呢没有什么动静的时候呢，那我们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呢，就开始热忱呢开始一点一点的降温，然后呢祷告的事情呢也一点一点的减少。这是我们经常所遇到的。可是呢这不是尼西米，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的等待，也就是说没有学会如何的祷告。除非你学会了等待，否则你永远学不会祷告。这个是我们应当知道。在这里呢，尼西米他学会了祷告。尼西米在这个四个月中呢，这些似乎事情没有变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机，可是呢尼西米他仍然的等待。那这是什么呢？那是他对神的信心。等待是对神的信心。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呢，我们现在这个流行的社会中，一个是什么呢？那不是等待，不是等待，我们叫什么呢？叫 instant gratification 啊，就是这是就叫立时来的满足，就是一下子损时间的满足，叫做 instant gratification。 你知道这个胖的人呢要减肥怎么样呢？几天就要减下来啊，几天就要减下来。如果你是一位作家的话呢，你是要变成什么叫 instant bestseller，就是你要一夜之间呢你成为纽约时报上那个榜上的第一名，叫 instant bestseller， 这是作家所期盼的。那你要得奖呢，那你叫做 instant reward 或者 instant award 啊。如果我们吃饭呢，我们还要 instant noodles 快速面啊，快速咖啡 instant coffee。 不过在这种社会中，反正在这种快节奏的这个社会中，就是快什么都要 instant。 可是呢你发现呢，那种耐心等待的美德呢就渐渐的再也听不见了。可是我们知道呢，耐心是一种美德。你说为什么要耐心呢？难道耐心对我们有什么益处没有呢？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稍微讲两点啊，讲点为什么要等待。那大家如果还记得罗马书这个5章3到4节怎么说的呢？在罗马书5章3到4节，那这边讲的信主之人，那保罗他怎么说呢？就是在患难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哎，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等待是操练我们的品格，等待是帮助我们操练我们的品格，这是第一件事情，这是神帮助我们等待操练我们的品格。那么第二件事情呢，神借着等待给我们指明方向。神借着等待给我们指明方向。你知道这个人天生的本性是什么？人天生的本性呢，就是看到结果。所以呢，人天生下来就两个，看到起初在这里，看到结果在那里。至于中间是什么事呢，都不愿意看。所以呢，人总想着看到结果，所以人对这个最终的结果总是抱着期盼的结果。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代人总要这个 instant， 就是快，马上就得到。一句名言是 I want it and I want it now， 这是现代人所要的。如果你的孩子跟你讲了几次这样的 I want it now， 就是这样啊，这是现代人的心理。可是你知道神却不是这样，神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神不只是看终起点跟终点，神还看这个起点到终点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神看重的是 process， 神看重的不是 outcome， 神不仅看重 outcome， 神看重 process， 就告诉我们说这个过程是怎么样。我想如果我们从学校过来的，我们都知道那学校是看重我们的过程的。如果在我们上学的时候，现在很多这个 multiple choice， right？你就要勾一个对就对了。可是我们那时候做学生的时候不是这么简单，你有正确的答案，你还要告诉这个老师一步一步是怎么做下来的。如果中间两个错，错了两次，最后得到正确的答案呢还不算数，那是为什么呢？因为老师他想知道你到底学到了这个知识没有，从你做的中间的过程中步骤中呢，你学到了知识没有。那我想在现在的公司也是这样，公司不会只说我只看到你的结果，一个好的公司应当是怎么样呢？你有好的结果，而且呢还有一个好的过程在这里。我想神对我们也是这样，神不仅仅让我们看到看我们的终结的结果是怎么样，神特别关注特别关心我们到那个结果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因为他在这个过程中呢要让我们学习，让我们学习这些的功课。是什么功课呢？等待的功课，信心的功课，对神信赖的功课。那这是神所要我们做，所以神看重的是过程跟结果，而人呢经常只看见结果啊，结果。这是为什么人不肯等待的原因，不肯等待的原因。既然是这样，既然神所注重是过程的话，既然是一个过程，你就必须要等待。既然是过程，你必须要等待。那箴言书怎么说呢？箴言书告诉我们这一句呢，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你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个是神，这个是神借着箴言书特别所告诉我们的，箴言书的3:5-6。所以很多的时候呢，神他向我们表明他的旨意的时候呢，不像是很多人以为的是什么呢？神如果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大家觉得最好呢就是神给我们一个锦囊妙袋在那边，锦囊妙袋，来，你把这锦囊妙袋一打开，哇，里面什么都有了，里面什么都知道了，我一伸手去呢把全都抓出来了。神往往不是这样来引导我们的，神引导我们像什么呢？更像是你读一卷这个古卷啊，你读一卷古卷，那古卷是什么呢？就是从这头越翻越多，然后呢读了一段呢，明白了一段，接着再翻一段，再是这么慢慢打开的，一步一步的。那这是什么呢？那是神注重这个过程，注重这个 process， 因为神他要我们在中间一步一步的来信靠他，一点一点的来学习。大家经常所说的，经常所背诵的一段经文说，你是我脚前的灯，你是我路上的光。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脚前的灯？你想脚前的灯能照多远？你的车子大概只能照20 feet 吧，你的脚前的灯，你脚前的灯可能就是几步路的。神他没有一下子把我们的前程全部的告诉我们，照的几十 mile 都照出去了，没有。神告诉我们前面的路，让我们一点一点的往前走，因为他知道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他知道我们的这的软弱，跟他知道我们容易放弃，所以呢他没有把所有的都告诉我们。我记得最近去参加这个更新传道会，李定武牧师就经常来我们教会了。李定武牧师他是更新传道会进了35年，你知道他跟师母怎么说？他说看到更新传道会今天的这个模式，今天所做的这个工作呢，如果35年前神说你们两个要去开始这个更新传道会，他们两个都吓坏了，早就不敢做了。那为什么呢？因为神知道我们的软弱，他就是一步一步的信实的带领我们走一步学一步。我们走一步呢，下面就是接下来就是另外一步，这是神他所要帮助我们。所以借着等待呢，神给我们方向，神给我们引路，这是等待的目的。所以有两件事情，第一个等待呢是操练我们的品格，第二件等待呢是神要借着这样的等待呢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在等待方面有一个非常非常 好的记录，那是谁呢？啊，有一位叫这个 George Muller 啊，这位是19世纪这个神所重用的传道人，就像今天的 Billy Graham。 他89岁的时候他还到中国去这个布道，他是93岁时候去世的。那他是一位祷告非常有能力的人，他祷告的时候他有个孤儿院，他从来没有向人要开口说我有个孤儿院请你来支持，没有，他一生从来就没有为这件事情向人要过钱啊，他就是凭着祷告啊。这个孤儿院当然是这个办得很好，他祷告的时候有个这个记录，就是他为别人信主祷告，为别人信主祷告。他有五个朋友 OK， 五个朋友，他为这个五个小时候的朋友祷告，而且他祷告的时候呢都把自己这个神允许他祷告的时候把他记在他的这个笔记本上。所以呢过了一年半呢，小时候的一位朋友信主了，感谢主。再过了五年，就是六年半呢，另外一位信主了，感谢主。那么再过了五年呢，再过了五年就是12年半了呢，又有一位信主了，感谢主。等到他去世的时候呢，发现还有对两个人祷告呢居然在他的笔记本上没有出现啊，没有出现。你知道这两位呢是在 George Muller 他去世了两年之后才信主了。那你知道这个 Muller 为他祷告祷告了多少年了？整整祷告了53年54年，整整祷告了54年。那你想如果我们为我们的家人祷告，我们应当怎么样来等待这件事情呢？我们应当有很久忍耐。 George Muller 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是祷告大有能力的人。他出了一本书叫做 The Secret of His Prayer， 那是非常有名的一本书。那我们知道说全心依靠神有一件事情呢，我们应当耐心等待，这是尼西米所告诉我们的另外一件事情。那么第三件事情那是什么呢？第三件事情那就是当王的心改变的时候，当王的心改变的时候，我们读一下这个第二章的第五节跟第六节好不好？第五章的第五节第六节，第四节开始到第六节。王问我说，来一起来，王问我说，我好重新修己。在这边呢机会终于来了，神改变了王的心啊，神改变王的心啊，机会终于来了啊。当机会来的时候，你看尼西米的回答是怎么样？王问他说你要什么的时候，尼西米是怎么回答的呢？虽然在前几节的时候他有点心中有些惧怕，可是当王问他的时候呢，他在后面居然能从容不迫地说，王问说你要什么，他说我要重新修造城墙。王说你要去多长的时间，他说什么呢？你要去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欢喜差送我去。尼西米的这个回答是这么的肯定啊，这么的肯定啊。这让我想起说，如果有一天，假如说你跟你的这个老板的关系还不是那么融洽，你为他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有一天他来问你 What do you want， 我想我们会不会像这个尼西米这么胸有成竹的跟他说 This is what I want， This is what I think。 我想尼西米他为什么能在王问他的时候，那个时机到来的时候，他居然那个从容不迫的呢？那是因为他长久以来就心中就计划了好这件事情，他有祷告，他有进食祷告，他有等待，在这个中间呢他还有细心的计划。要不然的话他怎么能告诉他说我于是我就定了日子，他居然就这个日子就脱口而出了。而且你看从后面看到是什么呢？他不仅仅告诉他说这是我要去的日子，而且呢说呢我去的时候还要一些材料，我建造城墙要材料，我建造我在那边的住家要材料，能不能还给我一些材料再送我去那里。那这是什么呢？那是尼西米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在等待的时候呢还有细心的计划。有的时候呢我们想到说 可能这个信心啊，对神的信心跟这个做计划呢，大概两个呢是冲突的啊，是冲突的。似乎呢，这个预备呢，就是表示呢没有信心啊，在这个尼西米这件事上不是这样。在美国这个内战的时候，就是 Civil War 独立战争的时候，最有名的一句这个口号是什么呢？叫 Trust God， 来 Trust God。那么下一句是什么呢 ？And prepare the worst。他说 Trust God and prepare the worst， 这是我们每个人应当有的心态。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虽然有很多的事情要祈祷 要等待，可是还有一件事情呢，我们应当准备做基督徒一个最大的属灵的陷阱。基督徒最大的属灵的陷阱是什么呢？就借着说信心呢，就把这个交给神了。所以呢，什么都不去准备，反正说呢，神会我做什么，或者呢，神会让我说什么，神会为我做什么，神会让我说什么。甚至呢，这个引用这个耶稣在这个路加福音对门徒说，那路加福音耶稣对门徒说什么呢？他说，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有权柄人面前，不要顾虑怎么分数说什么话，因为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说什么。你看耶稣不是说了吗？圣灵要指教我们说什么。所以呢，现在呢，只要有信心就够了啊，不用太多的准备。这有的时候对我们是一个陷阱啊，陷阱。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对门徒说，首先告诉门徒一件事情呢，是不要怕官府。第二件事情呢，耶稣告诉门徒说，你被抓的时候没有准备，你被抓的时候没有准备呢，那你就不用担心说什么，圣灵会告诉你说什么。这是这些门徒们啊，这是耶稣所告诉这些门徒们的这个道理。那你看，当你有准备的时候，你听听彼得他是怎么说的呢？彼得他在彼得前书的四章十五节怎么说？说只要心里面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的盼望的由源，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个是听过耶稣的教导，跟随过耶稣的人，而且在官府面前被提审过的人，他肺腑之言告诉我们的。那告诉我们一件什么呢？我们真是要时常做准备啊，常做准备，常做准备。所以有一位传道人怎么说呢？那有一位传道人说，他说信心不是混乱，不是凌乱的代名词。他说这个信心不是混乱，不是凌乱的代名词，也不是细心计划的代用品，不是信心计划的这个细心计划的代替品。他告诉我们呢，有信心的人呢，应当是有组织的人，需要有秩序，也需要有计划。这是尼西米所告诉我们的。尼西米虽然能做许多的事情，可是呢，他把祷告放在第一位。同时呢，他也是一位非常有计划、非常有组织的人。尼西米在那个时候碰到困难，他就这样处理了。同样的，今天对于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当我们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应当有怎么样的准备，应当有怎么样的预备呢？假如说你最大的困难是向你的家人传福音，那么这个预备是什么呢？预备就要好好的去准备，不仅仅在见证上，你在行为上、行动上有见证，同时呢，在话语上有见证。怎么叫话语上有见证呢？那应当把福音的道理呢，应当搞得清楚。那这是第一件。如果你最大的困难是向家人传福音，那么你的预备是什么呢？除了见证方、行为方面的见证，那就是在言语方面的见证呢，你应当有好好的准备。假如说你最大的困难是为了你孩子的疾病的缘故，你最大的困难为你孩子疾病的缘故，你应当怎么准备呢？那你应当开始寻找一些 supporting group， 就是我们叫做支持小组啊 ，supporting group， 因为这些人他们的孩子都有同样的疾病，他们都走过同样的经历，那么对我们呢是很大的帮助。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应当有的预备。假如说你最大的问题是你在工作中，你在工作中跟同事、跟你老板之间的关系，那你应当有的计划、应当的预备是什么呢？ 那就应当好好想想，当你的老板有一天心改变的时候，来问你的时候，问你关于你升迁的事情，关于你对他的看法的时候，你应当心中有准备，能告诉他你的看法是什么。假如说你最大的问题是教养你的孩子，或者在处理夫妻关系中间，那是你最大的问题，你在预备的时候你应当怎么样的预备呢？我们在座的都是学科学的 right？ 然后到了美国呢，就一直学习，从小学到中学、大学还有研究生，然后得一个学位，然后开始工作了。有两件事情我们开始做都不准备的，一个是什么呢？做夫妻，哈哈，不准备的。你有多少是先学完如何处理夫妻关系然后再结婚的？没有吧。还有一件事情我们教孩子呢也没有，读一本书如何教养孩子然后呢再来开始做父母的啊，都没有。我们在这两件事情上我们没有学习啊，没有学习就开始做，所以呢有许多的痛苦，有许多的难处啊。如果啊，你知道这个丽花她以前说我是什么呢？说这个夏维柱啊，他是既不懂又不肯学啊，在这两件事情上。如果你回去跟你的配偶说啊，在这个夫妻关系跟孩子上呢啊，应当学习，你不能对他说你不懂又不学，那完了，这件事情马上就砸锅。不过你可以告诉他说，其实历史教会的很多弟兄姊妹可以跟你分享说，他们以前做父母做夫妻的时候，他们没有不懂也不学，包括夏维柱在内啊，他都是不懂也不学的以前。可是呢当我们预备的时候呢，我们是应当读在这方面更多的书。有什么好书可以读的呢？有几本书我觉得很好的推荐大家读的。有一本叫牵手一世情，那是刘志雄长老他所写的，非常好的一本书，牵手一世情。现在在这个妇女查经班读的一本书叫彼此相爱啊，那这不是叫爱是彼此珍惜，那这本书也是非常好的，这帮助我们做夫妻的要学习做夫妻的艺术。假如说我们结婚已经好多年了，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话，我们还读一本书叫什么呢？叫婚姻下半场啊，这也是我们应当所学习的。如果你教养你的孩子你觉得很困难呢，有一本书非常好，这也是妇女查经班现在非常乐意啊讨论的书，叫如何教养有个性的孩子，这是 James Dobson 他写的一本书，那都是非常好。我们学习，我们自己先改变，那同时呢我们也把我们的孩子把我们的配偶呢带到神的面前，让神改变他。因为尼西米的经验是呢，我们不能的，神可以改变，神的人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呢，那是可以改变的，让神去改变他。假如说他们现在都不愿意来教会，假如说你的配偶不愿意来教会，那么你现在准备是什么呢？那你就得要好好准备，选择一个他，因为他平时不来教会，所以你要选择一个特殊的日子，特别的日子，那这要你的计划了。假如说你也没有什么计划，就等到那天快要到那天的时候你叫他来，很可能他还是不来。因为我们在家中的见证，也许我们在这个夫妻关系上的这个啊夫妻关系的难处呢，他不一定会来。所以呢我们应当在祷告的时候，完全交托的时候，在等待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呢，我们应当好好的预备。就像尼西米一样，当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呢，尼西米他就可以毫不犹豫的去做这件事情，那就是他祷告已久，他等待已久，而且呢是他准备已久的事情呢，去面对这件最难的事情。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要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自己不仅是体力有限，我们时间有限，我们的智慧也有限，我们的耐心也有限，不少的时候我们得罪了你，也得罪了人，以至于我们自己陷进了这样的困境。可是主，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尼西米来启示我们，感谢你借着尼西米来向我们说话，也感谢你借着尼西米让我们看到盼望，那就是你自己的信实、慈爱、怜悯，你为尼西米所预备，你帮助尼西米。同样的，今天我们也相信 你一定会帮助我们。求主你特别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全心的交托，也帮助我们耐心的等候，也帮助我们积极的预备。主，我们感谢你，当有一天当我们像尼西米看到那机会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赞美感谢你，因为我们都预备好能面对这样的困难。我们感谢主，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